Novice 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6号，公元2005年12月2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途经西京的两名流亡藏人被印度警察拘捕；印度班加罗尔举办西藏青年妇女领袖培训会；中国确认的班禅声称藏人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圆满结束；加拿大各界纷纷要求中国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途经西京的两名流亡藏人被印度警察拘捕，下面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途经西京试图流亡印度的两名藏人，近期在藏印边境曲地尼玛拉地区遭到了印度边防警察的拘捕，并监禁在离冈多克四小时的印度重大监狱中。冈多克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法国援藏协会秘书长尼玛顿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印度驻西京北部边防警察于本月22号晚上，在藏印边境曲地尼玛拉地区拘捕了两名途经西京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尼玛顿主表示，此前他和冈多克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负责人探望了被拘捕的两名流亡藏人，并且向他们提供了医用的食用物品。除此之外，无法展开更有效的营救活动，因为我们都处在难民身份。他说，曾经也有五名流亡藏人被当地印度警察拘捕，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发生流亡藏人被强行遣返给中共警方的事件。尼玛顿主进一步强调，尽管如此，这两名流亡藏人获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也只能遣返西藏后再次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被印度警察拘捕的两名流亡藏人分别是现年22岁的罗桑扎西和现年19岁的欧金巴丹，两人都是西藏拉萨木珠贡卡县人。据介绍，罗桑扎西和欧金丹巴从西藏准备出逃时还有一名捷贡博的伙伴，但是他们从西藏首都拉萨抵达西藏亚东地区时，贡博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至今下落不明。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会于本周一在印度南部喀纳扎喀邦班加罗尔举行，主要嘉宾邀请了西藏儿童村负责人吉尊班巴女士、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前任研究员玉珍、印度资深记者维杰格兰迪等部分流亡印度的西藏学者和印度学者。主办单位西藏妇女会议向本台介绍说，在昨天星期一的培训会开幕式上，主要嘉宾吉尊班巴女士发表讲话时强调，流亡印度西藏社区17%的女孩在上大学，因此在各大学中学习的同时接受培训，掌握有关本民族状况也是非常重要的。她希望参加培训的学员们未来完成学业后能够为西藏社区付出贡献。印度资深记者维杰格兰迪曾经两次以游客的身份前往西藏，长期以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他在昨天的培训会开幕式上要求西藏女大学生未来加强同印度的大学生进行交流和联络，来促进更多的印度青年人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他还表示，自己曾经前往西藏时看到西藏外在的经济和物质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然而真正受益的不是藏人。他还向参加培训会的学员们展出了150多张自己曾经在西藏拍摄的真实相片。据了解，本周一开始在印度南部班加罗尔举行的西藏妇女青年领袖培训上，来自印度7个不同地区16所大学的40多名西藏女生参加。培训会为期5天，主要目的是为了流亡西藏妇女的地位、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权益、 向西藏年轻一代灌输和介绍更多的本民族知识，来促进西藏妇女未来在社会上起到带头的作用。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今年是中国政府确认的十一世班禅喇嘛坚增诺布坐船十周年，日前他在西藏日喀则举行的典礼上向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表示，西藏人民和宗教团体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坚增诺布还声称，西藏不同民主和谐相处，并将此归功于中国政府和藏人的共同努力。他还称赞中国政府计划拨出巨款用以维修布达拉宫和哲蚌寺等重要寺庙，有助于维护西藏文化。而外电报道说，自从中国政府于1995年挑选坚增诺布为十一世班禅喇嘛以来，这名少年一直生活在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的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北京方面这次允许举办十一世班禅喇嘛庆典，是因为相信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已经成熟，希望进一步奠定他的合法地位，来对抗流亡印度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而达赖喇嘛十年前公开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去智尼玛与他的家人秘密失踪至今，很多藏人都认为中国确认的班禅是假货。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于今天圆满结束，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新德里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组织下，本月19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向来自各流亡社区西藏学校的高中生举办的为期9天的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议今天星期二圆满结束。举办这次民主与西藏现状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西藏年轻一代进一步介绍西藏流亡政府所实施的民主体系和西藏的现状，以及流亡藏人所应尽的社会责任感等。西藏学生在培训会最后一天还就有关怎样同经理西藏人民取得联系，以及在这次培训会上所得到的经验方面，以文达的方式做了总结报告。在今天的培训会闭幕仪式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高度赞赏了西藏学生在培训会上积极发表各自观点，为西藏人民的自由事业所给予的重视心态。加日卓玛强调，举办这样的培训会有助于加强培养西藏年轻一代对社会和民族的责任感，因此在将来继续展开类似的培训会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说，与会的每一位西藏学生为了自己能够对民族和国家做出积极贡献而加强学习有关专业课程，保护和继承本民族独特文化和传统习俗，奠定坚硬的基础也是至关重要的。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组织的这次为期九天的培训会上，先后有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布切和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以及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向参加培训的师生们发表了重要讲话。据了解，来自印度和尼泊尔的十一年制西藏流亡社区学校和西藏儿童村学校、西藏流亡政府佐嘎成人学校、瓦拉纳斯西藏综合大学等17所学校的63名学生和18名教师等共计81人参加了这次培训会。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中共不尊重人权有很深的了解，近来中共公安部访问渥太华，加拿大报纸要员纷纷地对中共官员提出改善人权的要求。根据新唐人街加拿大报道说，在中共公安部的要求下，本月19号有30人组成的中共公安部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渥太华，向加拿大公安人员学习怎样为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做准备。渥太华公民报在代表团到达渥太华前登载了这一消息，并且呼吁渥太华市接待的相关人员应该把改善中国人权问题作为重点提出。 国际特赦秘书长阿赖斯·易夫说，很明显，在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事非常的广泛，而警察常常在这些侵犯人权的事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中国公安代表团来加拿大，对我们接待的政府官员或其他的相关人士提出人权问题，是一次机会，应该对他们清楚地肯定提出改善中国人权建议，帮助他们保护和弘扬人权，而不是侵犯人权。渥太华负责接待公安代表团的市议员朵·汤姆森说，我想让他们看到我们怎样处理拘捕、关押、和平请愿等。汤姆森希望中国的公安人员能够学到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阿莱斯·库伦说，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接待他们，要提供人权方面的信心，说服他们尊重人权。加拿大政府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中国政府谈人权的事情。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郎荣旺字，很久以前有日登巴和鄂登巴两个国家，日登巴的国王野蛮残暴，为了国家信心，派俄师到鄂国去做圣龙，而鄂登巴的国王夫子十分仁慈，国富民强，人民安居乐业。俄师所做的龙身被猎人大救，龙身为了报答猎人，送他一件能获得许多财富的如意宝，但猎人不要财富，要一位眉毛形象的女人做伴侣。龙身就给猎人一根可昆仙女的昆仙绳，猎人困得鸣叫，一捉那木的仙女，想娶她为妻。这时善见的吟诗劝说猎人，凡人不能娶仙女为妻，要不然将带来灾难，把仙女送给俄国王子郎荣为好。猎人听从，王子得仙女十分高兴，夫妻处的美满恩爱。这些宫中五百妃子对此产生嫉妒，想方设法害死一卓拉木。第一步让国王把王子郎荣派去打仗，第二步在宫中散布说国王有病，只有娶仙女的性感做药才能治好，想杀害一卓拉木。一卓拉木在宫中孤立一人，在母后的帮助下飞回天界。郎荣王子出征得胜回宫后，得知妻子已回天宫，便下决心寻找仙女回来。王子在吟诗的指导下，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天宫，与一卓拉木相会。但仙女的父王不让女儿嫁给凡人，于是设下重重刁难之法，并让王子与天宫的大臣们比武，结果王子次次屈身。国王终于同意女儿跟王子一同回人间做夫妻。不久王子登基继位，一卓拉木当上了王后，从此俄国人民安居乐业。卓阿桑木在藏地门扎岗地方有个国王叫嘎拉旺布，他有一个名叫哈将的魔匪，没有圣域。有一天国王去林中打猎时，突然猎狗不见了，国王一行追踪到一座茅草房中，住有两个老人。国王问二老看见猎狗没有，二老说确实没有看见猎狗。国王和大臣们步行就冲入内搜查时，见到一位名叫朱瓦桑木的姑娘，她原来是天仙赐给老两口的宝贝女儿。国王要娶朱瓦桑木为妃，两位老人不敢抗命，只好同意。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责任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